马太福音系列四，旷野的声音。马太福音三章一至二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5年1月26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末日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你听到这样的话时，大概会想到有人在街上举着牌子向公众宣讲。我们很多人会躲开他们，或者觉得这样做很奇怪。即使手里没有举着牌子，这样的公开宣告对现代教会，对我们的文化来说都有点不入耳。我们都亲眼看到过，无论是在互联网上，还是在生活里，或者体育比赛里，人们公开的为自己的罪，公开为悖逆神做广告，与此同时却说他们是神的儿女，基督是他们的王等等。假如你批评他们，他们会说只有神能判断。言下之意就是神已经不再为任何事情审判人。至少今天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看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马太福音第三章。马太一上来就介绍施洗约翰。他是谁？他的职分是什么？上两次我们已经谈到过，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会大量引用旧约，他期待我们能够理解。他不仅告诉我们约翰在旷野里宣讲，也告诉我们他在旷野宣讲的目的。约翰的宣讲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假如我们不熟悉以赛亚的这个预言，这对我们就没多大意义。马太为什么说这话很重要？在以赛亚书里，先知以赛亚让神的子民知道，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，神将把以色列踢出应许之地，他们的王，他们的圣殿都将被毁，圣殿内大量贵重的金器，城里的珍宝将被运往巴比伦，以色列人也将被掳，前往那片外邦之地，他们将沦为巴比伦人的奴隶。以赛亚说，你们的儿子要成为巴比伦王宫的太监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不会有子孙后代，以色列和犹大的名字将被遗忘，审判将有多么可怕。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基督再临节，最后一个主日下午到傍晚的庆祝宴席中，在旷野主题站，我们会诵读、吟唱关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历史。祝我们教会参照历史上教会再临节庆祝，每年11月底到圣诞节前的四个礼拜，每个主日的讲道主题是关于旧约神子民盼望弥赛亚到来，新约神子民盼望基督再来。最后一个主日，也就是圣诞节前的主日是高潮，早上主日敬拜结束后，从中午到傍晚有五个宴席站，分别有五个主题：乐园、出埃及、被掳到亚述、被掳到巴比伦、基督降临、普天同庆。每一站的食物与其主题相符，每一桌都有专人负责，每张桌子都装饰得非常精美，这是很多美国主妇很擅长的。每一站牧者点亮一支蜡烛，读相关经文，众人一起唱相关赞美诗歌，第二站点燃第二支蜡烛，直到最后一站点亮最后一支蜡烛，然后大家一起享用美食。第一站乐园，都是各种水果，各样坚果。第二站出埃及，黄瓜、蒜叶、洋葱、面包，提示犹太人在旷野抱怨说他们在埃及这些东西都吃不完。然后是以色列被掳到亚述，生活在外邦人中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，不得不吃不洁净的猪肉等食物等等，以此类推。直到第五站，基督降世，普天同庆，供应各种葡萄美酒，最后大家一同举起香槟，小孩子和不喝酒的人有苹果汽水，唱圣诞歌曲，然后是甜点。在临节我们唱诗篇137篇，这是诗篇里最悲惨的一首，你能从中想象得到吗？以色列人坐在巴比伦河边，掳掠他们的巴比伦人会嘲笑着说，嘿，给我们唱一首你们的西安歌吧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 你知道神的圣山，坚固的锡安城，全地的人都当前往敬拜以色列的神。但眼前这些欺压他们的外邦人竟然要求你唱锡安之歌取乐。世人说，我们坐在这外邦之地，怎么能唱锡安之歌呢？想一想吧，以色列民族之所以是以色列，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，是他们所说的希伯来语，是他们诸多的节日聚会，他们的食物，他们的歌曲，他们最最重要的宗教，现在都被剥夺殆尽。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，即将被淹没，消失在外邦世界里。就在以色列到了他们的最低点之时，以赛亚说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以赛亚书40章。安慰什么呢？你们的征战已经结束，你们已经为自己的罪孽付上了双倍代价，神已经赦免了你们。你们的苦日子就要到头，神将带领你们离开巴比伦的不毛之地，走过旷野，再一次进入应许之地，回到家乡。那他们怎么知道苦难已经结束，神会给他们一个什么记号？旷野里将有一个声音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。这就是他们等待盼望的，传令官将站在那片旷野之地上。如果你手里的圣经上有地图的话，可以看一下。以色列的东面是巴比伦，巴比伦和以色列之际是荒无人烟的旷野。注：请见下图。一个声音将在那片沙漠里大声喊叫，你们从巴比伦出来，到旷野里来，为王预备道路。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，那里的语言是建筑用语言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修出一条平坦大道，从巴比伦一直到以色列。他们要为谁预备这条路？谁要降下来带领他们从东往西，穿过约旦河，进入应许之地，就像当年出埃及那样，白天有云柱，夜晚有火柱带领他们。现在他们又在巴比伦，在应许之地外旷野之中，他们必须走过旷野，进入约旦河。约翰就是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旷野里的声音，高声宣告神的到来。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这正是先知以利亚的穿戴。他要求以色列人为神预备道路。约翰的信息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一句话的讲道，这是他的信息，多棒啊！但这一句话里充满了旧约历史。每一位先知，每一个预言都可以在这句话里找到，并且马上就要倾倒出来。这个旷野的声音告诉以色列人修平道路，不是铲平高坡，填满洼地，而是除去他们眼里的梁木，搬掉绊脚的石头。假如你是个以色列人，想一想，这是多么奇怪的要求。如果你熟悉旧约，假如你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，特别是以色列领袖，你坐在家里，住在应许之地，刚刚从圣殿回来，那所大希律造的宏伟圣殿几乎可以与所罗门圣殿媲美。可是突然间，一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在旷野大声喊叫，这宣告完全是按照旧约预言，可这不是巴比伦啊。这不完全搞错了吗？我们早已回到以色列，我们拥有圣殿，拥有这片土地。现在约翰宣告说，眼下你正坐在巴比伦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出来到旷野来，我们重新开始。约翰明明地告诉他们，你们若不出来，就必倒闭在旷野。约翰说，你们当悔改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从一个基本角度上说，我们都需要悔改。很简单，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站错了队，做错了事。 但约翰告诉他们，不是这里或那里做错了，你们整个错了，完全走错了方向。这一点你可以从约翰对以色列领袖们说的话里看出来。这些以色列的属灵领袖们出来，约翰对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觉得有点太严苛了？看上去他们也想受洗，但他们来不是为了受洗，而是观察。约翰怎么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人？他讲的信息是什么？我们如何来阻止他？约翰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阐明他所宣讲的信息，神的国近了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这些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大祭司，你们听到这信息会得出错误结论，说他当然不是在谈论我们。当神的先知来告诉百姓要悔改时，他当然不是针对我们这些以色列属灵领袖的。约翰说，千万别搞错了，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有免疫力，不要以为我们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选民。神之所以悦纳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，我们的身份。约翰在我们眼前明确说明，免得我们以后根本不能理解这卷福音书，也无法理解新约。他重新划分民族定义。他说，你们不要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因为神能够让任何东西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。只要神愿意，这个旷野之地的石头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。耶稣会让他们目瞪口呆，罪人、税吏、妓女，甚至连外邦人都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神的子民。约翰说，我知道你们以为自己是谁，但你们最好清醒一下，你们是住在巴比伦的人，就像那里的任何一个外邦人一样污秽肮脏。你们若不悔改，不重新开始，你们就永远进不了神的国。请注意，这悔改的仪式发生在哪里？在约旦河里。这条河是第一次以色列人渡过之后进入了应许之地。约翰直接说，你们进入到约旦河里来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只有渡过这条河的人才是以色列人，从此以后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定义。悔改是个现在时态的动词，但它有一个继续不断悔改的含义，相信并且继续相信。我们在约翰和耶稣的信息里都可以看到，他说，你们怎么能够逃脱那要来的审判？不仅是悔改，还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。你的言行必须反映出你所做承认的。在约翰的这个简短介绍里，我们看到一个悔改的美好的画面。首先，悔改是神对基督徒的一个继续不断的呼召。我们应该悔改，并且不断的悔改。我们想到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一下子就想到因信称义，或者唯独圣经是权威。宗教改革从马丁·路德在威登堡城门上的95条开始。95条的第一条，不是关于教皇，也不是关于因信称义，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主耶稣的旨意是让基督徒的一生成为悔改的一生。这就是95条的第一条。什么是悔改？是离开罪，转向义，追求义。我们的药理问答87关于悔改的生是这样说的。悔改得生是一种使人得救的美德，借此一个罪人由于确实觉知自己有罪，并领悟到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，就对自己的罪忧伤恨恶，从而离弃罪归向上帝，并真心致力于顺服上帝。是的，悔改是离开罪，并且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志。之所以说是一生的过程，是因为这一追求永远不会结束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缺乏需要悔改的罪，我们也永远做不到完全顺服。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做到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悔改， 以为神对罪不那么认真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，我们可以悔改，但我们不认真地对待罪，不严肃地做出改变，说反正神按我们的本相爱我们，就像妈妈爱我那样，不是吗？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把神要求悔改视为不是针对我们的。神对罪的严肃态度是针对那些人的，我没问题。对于这样的人，约翰说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别以为你有什么特殊地位，说我的心里动一念，报税时欺骗等等，但神还是很爱我。这不是悔改。悔改，努力改变，但还未做到，这是基督徒的生活。真正相信福音的人不会忽略自己的追求和改变，知道基督为他所做的。写下95条的马丁·路德说，基督徒一生都是在悔改。他最后这样写道，我们都是乞丐，甚至到了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，他没有说，感谢神，我做到了。我们一生都需要悔改与信心，认识这位接纳凡来到他面前罪人的神。很明显，约翰的信息非常紧迫，以色列人必须听到，必须行动起来。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说，主啊，不是现在，让我把罪放一放，在这事那事上得到满足后，我来认真跟从你吧。奥古斯丁说，神应许他会赦免你的罪，但不是拖拖拉拉明天再说的人。约翰说，你们当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，历史的关键时刻已经到了。当耶稣开始他的事工时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看上去这个天国是如此重要，他的到来要求每一个听到的人立刻悔改。这一句话就能概括约翰和耶稣的事工。有意思的是，不仅是马太福音，其他三卷福音书里也没有人问，你说的这国是什么样的国？天国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没有问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兴趣，而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天国是关于什么的。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关于天国的，整本旧约就是关于天国的。亚当被造是全世界的王，应该统治，掌管世界。他失败之后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对他说，我要使你生养众多，君王将由你而出，万族都必因你而蒙福，好像起初人应当掌管全世界的意象能够实现。神呼召以色列，对他说，你们是世界的光，你们应当让世界知道，作为祭司的国度，他们当如何生活。从以色列民族里将要有一个家庭，王必从那里出来，必一直在宝座上。大卫王应该扩展此国度，使地上的国都成为神的国，在地上实现天上的国。天国近了，天上的国即将来到地上。假如大卫继续扩展，那么以色列的王就成为地上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可惜结果竟是如此灾难。你读旧约看到的是彻底翻船。整个以色列只靠着一个应许，那就是有一天神将重新恢复他们，重新建立他们。现在约翰来了，对他们说，不管你们喜不喜欢，你们还是在巴比伦。你们要预备好，王即将来临，神将掌管一切。现在时候到了，洁净你们自己，免得你们站错队。天国有多近？约翰说，斧子已经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天国有多近？王来的时候，天国就到了。那位即将来的，那位比约翰大得的多，约翰说，他都不配给他解鞋带。他要用水和圣灵给你们施洗。有些人会被聚集收在仓里，有些人会被不灭的火烧尽了。约翰说，天国近了，就是说末日近了， 那人人都在等待的日子已经进入历史。可以看出，约翰所描述的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指的就是耶稣的到来。末日近了，以色列被聚集，大卫的王位将被建立，神的灵将浇灌下来，正如先知所预言的。审判就要降临。这一切正在发生，就在马太福音里，而不是将来几百年的事情。因为耶稣来了，神的审判就来了。一个人现在对耶稣的反应，决定了他的未来。今天早上你知道末日审判，现在悔改信耶稣的，必得救到底。拒绝他的，已经被定罪。约翰的信息很明确，要么你现在就悔改，要么受那将要来的愤怒。施洗约翰宣告王的来临，要么你得到圣灵，要么你被不灭的火烧尽。约翰宣告神的国近了，神的国要求人做出立即反应，并且要求悔改接触国子来。或许你开始担心，或许你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悔改。是的，你恨恶自己的罪。是的，你希望摆脱自己的罪。是的，你曾经悔改，并且你在此之前也悔改过，反复过多次。对那些悔改的人来说，他的希望是什么？对那些悔改了却觉得悔改没能坚持，没能结出果子来的人来说，希望在哪里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希望不在你的悔改上。感谢主，我也不会把我的希望放在我的悔改上。你的希望不在你转离罪，你的希望在你所转向的人身上。你转向那施洗的主耶稣，他以圣灵施洗，他能解决你不结果子的问题。他以自己的灵为你施洗，这是赐果子的灵。当你不断不断不断地转向他，他对那些缺乏果子的人说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你必结出许多果子。因为离开我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都是乞丐，这是真的。所以转向有资源有供应那一位。不是你悔改的真诚与否，不是你如何感到自己有多糟糕。那只会是愚人自欺，只会使你失望绝望。那以他的灵为我们施洗的，现在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所赐的灵必使万物更新，必使我们结出果子。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，是以赛亚关于旷野的声音，这是一切的开始，神将恢复以色列。同样是这位以赛亚在35章说，当神恢复重建以色列，当他到旷野中他的子民那里来时说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直到圣灵从高天浇灌下来，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。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，公义要居在肥田。以赛亚说，当被造世界得到更新，处处是果实的时候，他说的果实并不是你的菜园子，而是论到人的果实。然后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，公义要居在肥田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以色列的重建希望在于神的新创造，完全基于一件事情，不是他们的悔改，而是圣灵从上浇灌下来的灵。悔改的弟兄姐妹们，差遣圣灵的神也必实现对你的应许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当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就会像他，因为你将见他的真体。悔改的果子是你的，因为神子是你的，因此神子的灵也是你的。他不仅确保你的安居之地，也确保你从这里到那里的成长。所以你们当继续悔改，继续相信，因为神的国近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